弟兄姐妹，在现场的或者在云上的，新年快乐，主里平安。感谢主，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再一次在这里聚集。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实施这个很严格的戴口罩，然后维持安全距离的这个政策。同工也特别摆了一个透明的屏幕在这里，告诉我说我可以把口罩拿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么非常感谢神，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分享我所选用的题目，就是蒙福的天路客。在多年之前，一位被主重用的传道人施布真，他在 The Treasury of David， 特别是他对于整个的诗篇做了很精彩的阐释。那么谈到诗篇84篇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介绍。他说，如果我们要问哪一篇诗篇是大家最熟的诗篇，恐怕是诗篇23篇吧。昨天晚上师母又跟我抱怨说，中间有一段时间睡不着，我就说睡不着那你就祷告吧。他说他就祷告了，为很多人祷告，祷告完了还是睡不着。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就背诗篇23篇，背了几次就睡着了。所以诗篇23篇恐怕是我们最熟悉的诗篇。那么诗篇103篇讲到神的信实，讲到神的爱，那可能是我们最喜乐的这个诗篇。诗篇119篇讲到神的这个话语怎么样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指引跟经验，施布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形容，他说是带来最深灵命经历的这一个诗篇。那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诗，他说呢，这个是最悲哀的诗篇。那么他如何形容诗篇84篇呢？他说这是最甜美的这个诗篇， sweet， 他用这样的一个英文字。好，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诗篇84篇。诗篇84篇很显然有一个清楚的这一个历史的这一个背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很清楚的指示以色列人一年要三次到圣殿那里去敬拜，这三个节期就是除酵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那么所以诗篇84篇很可能就是这一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路上所唱的、所吟唱的这一个诗歌。但是呢，诗篇84篇也可以有另外的这个更隐深的这个应用。诗篇84篇可以应用在我们此时此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圣殿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该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来敬拜。那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讲的更应用一点，更广阔一点。诗篇84篇好像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我们作为一个天路客，我用这个名词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本书叫做 Pilgrim， 就是那个天路历程，所以我就特别用天路客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也可能是我们天路客的一个在世间的一个旅途。而诗篇84篇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事情呢，就是有福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字，有福这样子的一个词，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出现三次。虽然有福这个字在诗篇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但是一篇诗篇里面有福这个字出现三次的，这是唯一的一首诗篇，所以这是这一篇诗的特色。所以我的题目就叫做蒙福的天路客。我也知道我用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弟兄姐妹产生一些误解，你说是蒙福的天路客，那是不是有一些天路客呢是不蒙福呢？等我讲完之后，也许你会得到一点点的这个答案。 那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传讲的这一个题目是这样，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一个诗篇有一个诗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可拉后裔的诗。所以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可拉跟可拉的后裔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其实我已经说过这一篇诗的特色是有福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词汇重复了三次，所以这篇诗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有福，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好，我们既然称他为蒙福的天路客，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在这个天路历程的这一个里面，那么这是我们天路客的人生之旅。如何是有福的人生之旅呢？那么然后我们要看蒙福的天路客，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要看到天路客的渴慕，其次我们要看到天路客的挣扎，虽然是蒙福之路但也是挣扎之路。刚刚天恒牧师所带领我们的诗歌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最后我们要看到天路客的这个期待。首先我们要想想可拉跟可拉的这个后裔。弟兄姐妹们，请问可拉是一个好的名字吗？请问可拉是一个让他的后裔觉得很光荣的名字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好，那么我想在我们的华人里面，如果你要找一个坏人，大家一提到他大概就没有好话讲，可能是谁呢？也许是秦桧吧，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中国的这些我想秦桧的后人肯定也出了一些不错的人，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作品我们说是秦桧的后裔所作，恐怕做秦桧的后裔实在是一个不这个光彩的一个事情。可是在这里呢竟然提到可拉和可拉的后裔。可拉到底是什么人呢？可拉是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有三个小孩，格顺、歌侠、这个米拉利。那么然后呢这个可拉呢就是歌侠的这一个后代。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之前，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对神的背叛。那么有一次的背叛是金牛犊，有一次的背叛是十二个支派差遣探子去窥探那地之后回来，十个人说那个地方去不得，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神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么可怕的地方呢？甚至他们想要立一个领袖把他们带回埃及去。那么这些都是非常惹神愤怒的事情。而且呢好像整个的以色列人陷在最终，但是另外一次很严重的背叛就是可拉的背叛，还有呢这个大贪亚比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250个人被神所灭，地开了口，使得他们就沉下去，又有火呢然后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中间的这一些人。以色列看了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害怕。这样的一个事件不单单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记载，在生命记里面呢也记载，甚至在诗篇106篇第17节也记载同样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可是在民数记26章第10节再一次重述可拉党的叛变的时候，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与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下一句非常的有意思，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可拉犯罪受到惩罚，可是仍然有可拉的后裔，因为在神的刑罚当中有公义，但是在神的刑罚当中也一样有恩典。在申命记的24章第16节非常清楚地讲出神公义的一个原则，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所以父亲的罪不应该延续到他的子孙的这个身上， 同样的这样子的信息，也在后来先知书被掳的时候的先知以西结书，以及被掳时候的先知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话。以西结书特别提到说，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提到说有一个坏的父亲受到惩罚，但是儿子呢没有走父亲的路，所以儿子呢不会因着父亲的罪而受惩罚。然后呢，在这一个耶利米书里面呢，有一句更有意思的话，他怎么说呢？耶利米书31章29节到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会有这样子的话呢？那原来在当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觉得父亲的罪会祸及子孙。其实这样子的看法一直到新约时代都有，不是吗？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门徒看见了之后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什么缘故呢？是他的罪吗？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吗？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耶利米书里面呢，特别要把它改正过来。他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因自己的罪受罚。在历代志下25章的第二节到第十节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那时候讲到亚玛谢，他是以色列王约阿斯的这个儿子。那么这个约阿斯呢，他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王，可是到他年纪渐长之后，他也做了糊涂的事。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悲剧式的这个结局，就是被他的臣子呢所杀。亚玛谢他的儿子呢接续他做王之后呢，就怎样呢？就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然而没有制止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上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生命记的这一段话。好，我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一些，其实是想要厘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如果看整本的圣经，没有所谓 generation curse 这回事，好不好？我在这边很清楚的这样子讲，你看整本的圣经，就看旧约圣经，没有这一回事。好，所以有一些 ministry 如果强调这些的话呢，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圣经的根据不够。好，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尽管可拉有恶名，但是神对可拉的后裔有恩典。什么样的恩典？给他们服侍的这个恩典。所以历代志上的九章十九节里面呢，特别提到呢，这个可拉的后裔呢就看守会幕的门。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诗篇的八十四篇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原来可拉的后裔就是在圣殿里，在会幕里看门的那一些利未人。那然后另外的呢，还有什么地方呢？另外还特别提到说，这个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一节呢，是管理盘中烤的物。好，所以可拉的后裔不单单在殿里面看门，他可能还管圣殿里面的厨房，负责需要烤这个饼在圣殿里面来使用。那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载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十八节，歌侠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可拉的后裔也成为在圣殿里面带领以色列赞美的这一群利未人，所以才会有可拉后裔的诗。这个可拉的后裔的诗前面呢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单字 Lamet， 这个 Lamet 要如何解释呢？有人可以解释成说献给或者写给可拉的后裔，所以很可能这一些诗篇的作者不一定是可拉的后裔，而是别人写了之后呢，交给可拉的后裔，让他们在圣殿的敬拜的时候能够带领大家来唱， 或者教导其他的以色列人来唱。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属于可拉的后裔，就是拉美这一个字。如果是属于可拉的后裔，那很可能的解释就是可拉的后裔所做的。所以可拉的后裔成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带领他们敬拜，借着诗歌带领他们敬拜的人，也可能成为一些诗歌的这些作者。在诗篇里面，42篇到49篇是可拉后裔的诗题，然后诗篇的82篇到85篇，还有87篇到88篇呢，诗题呢也是跟可拉的后裔有关。好，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先把可拉跟可拉的后裔跟大家解释一下。由这样的一个名词，让我们看到神不单单是公义的神，有罪他要罚，可是在神的审判里面有恩典，有怜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公义的神却不是一个会处罚无辜人的这一位神。这是我们在受审判的时候，这是我们看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好，那么我用蒙福的这个天路客，好，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福这个字呢出现了三次。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福或者祝福呢有两个不同的这一个动词，在这里用的呢是另外一个动词，而这个另外一个动词呢比较强调说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一个蒙福的人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好，那么其实祝福是神对于人一贯的心意。我们看诗篇，诗篇第一篇是怎么讲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合本中文圣经把这人变为有福摆在最后面，那其实在原文呢，这人有福是摆在最前面。这人有福，然后这个有福的人有三个负面的特质，就是不从、不占、不做。然后有一个正面的特质，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在这里所用的这一个祝福这一个字呢，强调的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品性跟特质。好，我在这边必须要解释一下，在这里这个蒙福这一个字呢，在原文是什么呢？在原文是一个复数的形。好，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说 the blessednesses。 好，那么为什么用复数的形呢？表示这个福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福气。好，我们如果要英文讲的，就是一个 non-trivial 的一个福。啊，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好有福气哦，走在路上捡到100块钱的美金。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是一个trivial 的一个福，100块美金一下就用完了，对不对？而且你拿了100块美金不交出来，你还会良心不安，这不能够算是福。好，那么今天开车来的这个路上，好，我跟师母说，我娶了你，真是很有福气。我觉得呢，这是很大的福气啊！但是拿神给我们的福气相比呢，恐怕对不起啊，师母在的话哈，还是一个 trivial 的一个福。在这里呢，用的是什么呢？在这里用的是一个这个多数的一个表达的方法，表示神给我们的福呢，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福可以相比。所以是用复数，而且不单单在这里呢，是怎么样呢？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一个福。好，所以也有圣经呢，把它翻译成说 ：“Oh, the blessednesses！” 好啊，多么有福气啊！所以吕正中的一本就会说：“这人有福啊！”后面怎么样呢？后面加上了一个感叹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当我们谈到福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谈到神对于人祝福的心意的时候，其实也常常回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三观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只有当我们的三观跟圣经上的三观是符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福。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在诗篇第84篇里面有三次提到有福。84篇的第四节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好，那如果我是要照的圣经的原文来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可以这样说，住在神殿中的有福啊，他们老在颂赞着你呢。好，他们仍要赞美你，在原文用的呢是在这个字 again 翻成这一个英文。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住在神的殿中的人，他们真是有福啊，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赞美神。与神亲近是何等有福气一件事，在与神亲近的当中，我们心里面发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赞美。然后84篇的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有福啊。好，那么为什么特别翻成这人有福啊？因为在有福这个字后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叫亚当。好，把那个音翻出来就是亚当。这是一般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人的这个一般的这一个讲法。好，那么所以呢，如果我要把这句话照原来的意思字面翻的话呢，就是给予他的力量在你里面，在乎你。就是力量呢是怎么样呢？力量是在乎人。那么力量在乎人呢，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呢，那也许就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心中有大道。如果心中有大道的话，我们就想起谁？我们就要想起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是蒙福的人呢？蒙福的人就是靠着主心里有力量，或者说他的力量不是自己外在的，也不是靠着外在的势力，也不是靠着地位，也不是靠着学问，他的力量是因为他在主的里面。这样的一个人，他心里面有大道。是什么大道呢？当时的人是通往锡安朝见神的大道。现在当我们应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基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到父神那里去。那么84章的12节，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如果我要照字面来直接翻的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人有福啊，他信赖着你，在你的这一个里面。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诗篇84篇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诗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节如果照原来字的顺序是说何等可爱你的居所，万军之耶和华。然后第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好，那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把万军之耶和华摆在中间。好 ABBA， 那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所谓包含式的一个文体。好，所以我们把最前面的这些讲了之后，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蒙福的这个天路客的这个几个层面。头一个层面呢，是蒙福的天路客呢，他心里面的这个渴慕。所以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好，我在我原来的这个讲义上哈，你如果要看我全部完整的这个讲义的话呢，我想在我们的视频的底下有一个链接。好，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呢？底下呢是一个问号，对不对？何等可爱是一个问号嘛？希伯来文是说骂，就是问号的一个骂。好，然后底下呢还有一个感叹号。我不晓得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诗人不用直接的讲法，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好可爱，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怎么样呢？这个好美丽。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太让我高兴。他不用这样子的直接的讲法，却用一个问号，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为什么用这个问号呢？因为可爱到一个地步，美丽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如果我要用中文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个可爱跟美丽，所以要用问号来表达。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来这里敬拜主，或者你认识神亲近神，你讲得出来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最好的表达可能是说好到一个地步，美到一个地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到一个地步，美到一个地步，用人的字眼没有办法把那个好，把那个美完全能够表达出来。亲爱弟兄姐妹，我深愿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若跟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有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经验。好，所以呢，这是一个问号，表示说好的不得了， inexpressible， 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好，所以用一个问号。那还有一个解释这句话的人呢，那么用了另外一个表达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好，英文是这样说， exclamation of amazed glorification。 我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说对于奇异荣耀的感叹。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后面不单单要有个问号，而且还要一个感叹号，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人有福啊，是加上一个感叹号，是何等的美，说不出来的美是一个问号，是何等的美又是一个感叹号。所以呢，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一个只可言传不可言喻的一个渴慕，而这个渴慕呢，又是一个强烈的渴慕。好，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稍微再多讲几句话。好，那么诗篇的这个原文呢，其实是最不容易翻译的这个原文，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得很好，但是在翻得很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把那个意思翻得顺，一个诗不能够翻得不像个诗。可是在翻得像诗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原来的那个很深刻的意思呢表达了出来。在这里呢，我羡慕可想，这个我羡慕可想呢，那么可能这个吕正中的译本呢，就把这个我呢就完全翻出来。他说我的心神羡慕可想，那其实他翻成心神这个字，就是原文的这个灵魂这一个字。好，所以如果我要把这句话完全翻出来的话呢，就是我的灵魂羡慕，然后我的灵魂怎么样呢，我的灵魂呢羡慕到呢几乎要晕倒。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今天早上开车的路上跟师母讲了一下，师母跟我说谁要听啊，算了算了，好，连师母都不捧我的场，但是我还是厚着脸皮跟大家讲一下。好，这个灵魂这个字在原文呢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名词，虽然说是我的灵魂，作诗的人是男生，可是他用这个灵魂这是个阴性的名词，所以可想这个字呢用的就是一个阴性的动词。所以你如果去查这个圣经的话呢，可想呢就变成 she longs， 好，阴性的第三人称的一个动词。 she 怎么样呢， she faints， 这个灵魂呢他要晕倒了。我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讲这个？因为请你注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表达的方法来形容我们人。头一个就是灵魂 nefesh， 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名词，所以动词呢，就是说他，或者就是说有一个女字旁的他，他渴望，他晕倒。 然后底下呢，我的怎么样呢？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原文其实讲得更直，我的心肠就是我的这个理智。我的肉体呢，这个体是中文圣经加上去的，其实就是我的肉。我的理智，我的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用三个不同的方法来形容人，一个是用灵魂，一个是用心，一个是用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看出来，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人。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一句话，愿意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就变成所谓对于人理解的三元论。三元论呢，严格上不能讲一定是错，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三元论里面呢，把这个灵跟这个魂，有的人认为魂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理智，中间摆在一个对立的地位，非常容易产生问题，非常容易产生问题。因此呢，在基督教里面呢，特别是在福音派的基督教里面，就有一个所谓反智的传统， anti-intellectualism。 这个其实这个反智的传统对于我们信徒的灵命，对于教会，对于福音的管传，有很大的一个危害。危害，这个我今天就不能多讲，只记住这件事情，就是灵魂、心跟肉体，通通都是指着人，表示人是怎么样，是一个全人，表示我们全人在这里怎么样呢？全人在这里有一个渴慕。好，那么所以我的心神，好，可想到晕过去。这是吕正中的翻译。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我们灵魂深处有一个呐喊，这个呐喊强烈到一个地步，对神渴慕到一个地步，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满足这种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渴慕。有的人参加了这个 CMC 最近的一个聚会，如果你参加的话呢，在第一个信息里面的一个讲员，他就问一个题目说，到底你寻找什么？在他讲的时候呢，他引用了卢易斯的一段话，在他写的这本书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我不晓得这本书有没有中译本，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他讲的这段话他怎么说呢？他说 If I find in myself desires which nothing in this world can satisfy, the only logical explanati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如果我发现在我心中有一个渴慕，极强的渴慕，像诗人在这里的渴慕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跟经验可以满足的话，最逻辑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不单单只是为着今生而被造，我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被造，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早早的认清这一点，到最后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渴慕，使那个渴慕只有真的认识神才能够稍微得到满足，不是今生任何的事情能够代替。基督徒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尽管信主，我们还是在世界里面许多的渴慕，许多的满足，许多的世人的追求里面要找满足。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找不到满足，让我们在当中有失望，最后要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渴慕是一个什么样的渴慕呢？这就是个渴望有加的渴慕。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点的这一个感想啊。是什么样的感想呢？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讲的一句话？有人来跟从耶稣，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这一个地方。 这段圣经提醒我们说，这位来到世界上与我们人认同的这位人子，他在地上过的生活是一个 homelessness 的生活。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没有一个永远的这一个家。好，在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中肯，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呢，中文圣经的小字呢翻成永远，那如果我们要多一点的话来翻，又把永恒的意识摆在我们心里。今天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你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意识？会不会你觉得人生就不应该这么样子的短？当我们有永恒意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会有客旅的这一个意识。我记得我以前读过的一个诗非常的好，叫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山楂，无枝可依。这个诗人并不是说看到一只鸟儿好绕树山楂找不到枝子，他为鸟儿伤心，他其实是为谁伤心？为自己伤心。因为他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何处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恒意识，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最近当我跟师母一起散步，我们照着一般的路线散步，忽然发现有一家大概是要搬家了，所以搬出一大堆东西堆在路旁。看到这一些，师母有感而发，他说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家，也是一样在路旁堆了一大堆我们的东西。师母想要过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金银宝贝，我说拜托，我们家里面的垃圾已经够多了，用不着捡别人的。那么最近我的儿子媳妇回来，我真是服了我的媳妇，她这个丢东西的本事真是我一辈子学不会的。我们地下室本来堆了一大堆东西，他跟我儿子进来就把地下室清得干干净净。如何清得干干净净？很多年我们舍不得丢的，他闭了眼睛丢了就是，对不对？为什么要丢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本来就是客旅。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本来就是客旅，我也要问说，为什么我们要收集那么多东西呢？迟早有一天通通用不掉，通通都要丢掉，对不对？好，我们家已经好多年没有电视，所以我感谢主，将来要搬家的时候少一件需要丢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你们家有电视就不爱神或者怎么样，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不要得罪你，好不好？所以这是客旅意识。好，我们渴慕神，渴慕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心里面的客旅意识会被更增强。不信主的人已经有客旅意识，我们信主的人更晓得，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客旅意识就晓得说，怎么样呢？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好，不单单我们有客旅意识，而且说呢，我的主，我的神。我记得我的孩子这个长大的过程，这几天儿子在家，我就说你长大的过程呢，到后来最常讲的一个字英文就是 my， 我的啊，特别后来话讲的更多了，然后妹妹开始跟他抢东西了，那么我的小孩们最常讲的就是我的，就是我们可以完全拥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什么是我们可以完全拥有的？这个无知的财主的这一个比喻提到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一个财主活在一个我的这个里面，他以为所有的都是我的。可是圣经怎么说呢？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得的要归谁呢？得这个字原文非常的尖锐，叫做你所积蓄的要归谁呢？他以为这些都是他的，神说你不过是积蓄而已，世人劳碌实际幻影，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人能不能少做一点这样子的傻瓜事？对不起哈，我话讲的稍微重一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许中间有一些话你听了觉得有点重，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真正可以称为我的是什么？我的主，我的王，我的神，这是真正的买，这是我们真正可以拥有的，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拥有啊，弟兄姐妹们。好，这是天路客的怎么样？天路客的一个渴望，然后在这个渴望底下，我们就自然产生了这个敬拜，叫他们仍要赞美你。仍要这个字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赞美。每一次当我想到赞美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首诗歌，在圣徒诗歌的第386首。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首诗歌，也常常唱，那时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首诗歌的第五节怎么说呢？他说，我要赞美还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深。亲爱弟兄姐妹啊，我多么愿意这就是我人生的经验，我多么愿意这就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经验。纵使在苦难跟不顺的当中，底下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纵使经过流泪谷，纵使我边流泪，但是我仍然能够赞美。能够赞美其实是神给予我们最伟大最宝贵的恩典，在赞美的里面我们胜过了人间的这个苦难。所以底下我就想要跟大家说，这一个人呢，他有什么样呢？他有这个挣扎，就是经过流泪谷的这一个挣扎。这个经过流泪谷呢，这其实翻译不是十分的这个确定，这个 Valley of Baca 我们翻成流泪谷，那也有人翻成说这是一个干燥的谷。为什么翻译成干燥的谷呢？因为跟底下所说的这一个有秋雨之福满了全谷啊，那么这句话呢，可能的有一个这个更好的翻译呢，是说那些经过干燥之谷的，将使它成为绿洲，更进一步，秋雨带来祝福的遮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经过流泪谷，有经过干燥谷，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辛苦的是一些过程，可是呢，这个过程经过了之后，我们会看见神的手，我们会看见神的这一个祝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看不见亮光，可是如果我们相信，像我两个礼拜以前所讲的，如果我们相信呢，神知道，神允许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最后我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会明白。好，那么我知道我在中间可能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再讲一次。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可以说有我在这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个经历吧。好，现在想想也没什么痛。那时候我研究所的所长他说要跟我开一门课，但是呢，硕士怎么叫硕士呢？不行嘛，我那时候硕士毕业，那么必须他这个杨博士要这个挂头牌， 他说呢，这个我们两个一起开，我说好，叫统计决策理论。那么想不到开学之前一个礼拜，他说大端呢、啊，老师告诉你我太忙，根本没时间备课，所以你来教。我心里说我教就我教，谁怕谁？可是他说呢，因为我的名字在上面，我要保持这个课的品质，所以每一堂课呢，我就坐在底下听。我说你听就听，有什么了不得？想不到他坐在底下听啊，每一堂课都怎么样，故意找茬挑我毛病。学生没有问题，他有问题，非要把我问倒不可，好像要表示说他这个杨博士呢，这个学问大大超过这个土硕士。所以那一个学期，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为着备课搞到三更半夜。甚至呢晚上起来睡不着觉，说明天上课他又要怎么样挑我刺儿。可是你知道吗，过了一年之后，当我在美国读研究生要考这个资格考试的时候，有一门最难的课，我上一届的研究生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及格。我把这个考卷拿回家，我看到上面的题目，我忍不住流出眼泪。为什么？因为上面出了几题统计决策理论的题目，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很多人答不出来，我答得非常非常的顺。为什么？一年之前被我这个所长，被一个美国回来的杨博士好好的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一年之前，但是谁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甚至知道一年之后我 qualify 会遇到什么题目，利用这个奇异的方法来预备我。这就是经过流泪谷，可是事情过了之后变成泉源之地，变成有秋雨之福满了这一个谷。那么所以呢，他们行走历上加利，我用的题目就是说路遥方体会神助。我们待在家里躺在床上不起来，大概不会力上加力，而且越睡越没力。只有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经过很干旱的谷，经过流泪谷，觉得走不下去了，觉得没力气了，我们体会什么呢？我们体会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朝见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被动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照意思来翻成朝见，因为本来就是去喜羊羊朝见神，是他们行走，个人则是用单数的，一大堆人行走，个人到喜羊朝见神。但是当我读的时候，因为这个动词是一个被动的动词，让我有一些体会啊，我们一大堆人来，但是每一个人呢，是因为是被动，是被神看见，被神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会堂的弟兄姐妹们不多，我们是一起在这里唱诗敬拜，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是被神看见，被神认识。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现在在云上跟我们一起崇拜，别人看不见你，我们也看不见你，但是有谁看见你？有神看见你。因为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也是我们被神看见的时候，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是也是多么让我们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看见我们，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寻求神，我们被神看见。然后在这里呢，也提到是雅各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的神呢？有一本书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尼托森写的，我觉得在那里面特别提到雅各的一生，就是学习被圣灵管制的一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圣灵也管制我们。最后天路鹤的期待，好，那这个期待呢，也许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想讲最后是怎么样呢？是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又想我们想起基督啊，因为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能够得着万物，得到世界上各样好处的保证是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儿子都不爱惜赐给我们了。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恐惧？我们还会觉得说神还会留下任何的好处吗？但是在这里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就说是 apparent 这个好处跟这个 real 好处，显然的好处跟真正的好处，世界上的人只会追求显然的好处，根据他们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信主的人让我们根据圣经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知道什么是好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乐意施恩赐福的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走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虽然会经过流泪谷，虽然会经过干旱之地，我们知道流泪谷跟干旱之地总会过去，最后会到泉源之地。我们从我们的结果回想这个过程，我们才知道原来你都有美意。现在因着 Omicron 的盛行，我们又没有办法像正常一样的来聚会，但是这个疫情总会过去。我们现在好像也在流泪谷，我们现在好像也在干旱之地，但是亲爱的主，也求你亲自的再赐给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想起来你仍然蛮有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